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很高兴又再次相见，共续法缘，也欢迎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法广论》，也就是至诚邀请您对西藏喇嘛教宗喀巴的两部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及《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内涵来做真实义的探讨与辩证，经由我们说明解说完整的两部广论，将其中修双身法的真结关联引述出来，也将修无上瑜伽乐空双运时，必须透过上师解说才能知晓的密语暗语铺陈开来，让广大善良的佛弟子能够清楚明白密宗喇嘛教修行的内涵，这样诸位大德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才不会因为自己的所知不足而被笼罩误导。那么理性的修行人就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审思、审慎思考自己是否要继续修完整的两部广论。若是要继续修，那最后就要像宗喀巴及达赖喇嘛所说，必定要修密咒圣的双身法。这样去修双身法的话，那等于是为自己预先在地狱做挂号一样，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就不符合当初发愿学佛的目标。若是有善根的人，他一定不想用双身法的方式来修行，但是也有的人很单纯的想，我学广论是不会修双身法的，但是我已经修广论很久了，就等我修完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分以后，我再改修其他法门，这样我就不会修双身法了。我们来看看他这样的想法是否合理呢？其实不合理，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节目的举证分析，完整的广论就是以双身法为核心的修行方法，妄想以此达成成佛的目的，所以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在第71页就说，如是以诸共道尽相续矣，决定应须去入密咒，以若入密，速能圆满二资粮故。也就是说，如果不停地努力修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共道，最后一定会去入密咒圣当中，那未来修双身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是迟早的问题。如果这个广论的学习者说，我只是蜻蜓点水的来学菩提道次第广论，并没有要深入去学，因此我最后不会去修双身法，这样的话又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以有限的生命来学佛，无非就是希望自己更为进步，但是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宝贵的时间在这个自己不愿意朝向的目标当中来学习呢？既然完整的广论就是以男女杂交的方法来修行，以前是不知道而接触到了广论，现在如果清楚了解这个完整的广论， 不是原先清净修行的方向，那就应该马上停止学习广论，远离与广论有关的一切缘，让这个恶缘能够早日圆灭，这样才不会被这个恶因缘继续影响，乃至广论的学习者回到世间善法中去做积德修善的事，也比熏习以双生法为核心目的的广论来得好。在广论喇嘛教中有很多名词是有不便泄露的隐晦秘密存在，为了举证的缘故，所以不可避免的你们会听到宗喀巴以及达赖喇嘛等上师活佛们的著作中有非常露骨鄙俗的文字来说明双生法，还请你们见谅，这是因为密宗的本质就是如此。当然也有一些用古文隐晦的暗语来说，但是与当代法王达赖喇嘛或者其他有名大喇嘛仁波切等的著作来比较，就知道也是在说双生法。因此举证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希望请大德们见谅，还望各位大德能耐心的看完我们的节目，然后用理性的态度去思考是非对错，怎样才是正确的自己是否还要信受的广论的内涵。如果自己诚心的修行，却因为不知道喇嘛教的底细，反而让自己慢慢被双生法的陷阱所套住，这是大家应该要思考的问题。曾有一位被认证为密宗喇嘛教的大成就者陈建明，在其著作《取拱斋全集》中，就对密宗道次第广论的诸多密语暗语及不说明三昧耶界的内容提出不认同的看法。他说广论21卷7页曾提到密咒三昧耶，但既未介绍14条根本戒八蒙母，更谈不上解析该14根本戒，不为用有隐晦名词，亦且容易发生误解，故必详为坦白解析。如云毁谤妇女会自性，此中所谓会自性并非普通智慧，而系指其风骚柔温之各种姿态，如不蒙上师解析，谁能思虑及此。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确认，两部广论中处处都有隐晦男女双生法的密意存在，需要有知道这些名词密意的过来人，也就是修过男女双生法的喇嘛，为其坦白解析，才能知晓隐晦的密语名词，而不会误解。那为什么密宗喇嘛教祖师要创造那么多的密意隐晦名词呢？因为密宗喇嘛教的修行内涵与世间法中的人伦礼教背离，是无法被世人所接受的，但为了传授无上瑜伽热空双运大法，所以就将其修行内涵中特殊隐晦的部分冠以佛法名相 而做伪装，美其名是不可随便透露的佛法秘义，其实都是与男女双生法有关，不堪入耳的淫秽代名词。这种密宗喇嘛教的秘义与显教正统佛法所说的善护实相的秘义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模仿套用佛法名相，用以隐覆掩盖男女双修的内幕，借此来笼罩不明就里的众生修学秘法，并且为了防范秘义内容被宣泄曝光，所以施设了三昧耶界来约制尚未修学双生法的学人，也为即将修学双生法的学人做开源。为什么戒律会又约制又开源呢？这完全是为了双生法而自圆其说的烟幕弹，既能约制密宗喇嘛教学人太早窥探了解无上瑜伽乐空双运光怪陆离的修行内幕而产生疑问，另一方面又能为修男女双生法的喇嘛仁波切具根的弟子找到好理由好依凭，而不会觉得犯戒羞愧，反而更进一步强调说不能每日八个时辰勤修才是犯戒，这样的戒律完全不同于世尊圣教开示以戒为师的清净内涵。我们来举例说明，诸位就能明白清楚。陈师在《取拱斋全集三》163页，明镜行为如法修所犯戒律表中，举出在密宗别解脱戒中的净戒条、行戒条、明镜行戒条、犯否戒条当中，有如是的举例。第一条，净，也就是约制，不能够邪淫尼师母女姐妹畜生等。行的部分呢，就是执行运作，在传记中呢，用姐妹及夺国王之公主等势力，是被允许的。那明镜行也就是开源的部分，其所缘的对象为侍应空行女，而具足明显坚固起分正量的话，就不是邪淫。那这里所说的为侍应这个部分，就是说你所行淫的对象若皆是学法学修学秘法的人，或是空行女，也就是大部分都是鬼神夜叉所化现的，而你自己呢具足了明显坚固起分的正量，这个明显起分的正量呢，就是说自身必须具足明点通达及保兵器而能自我控制，不射精，那如果你能这样子就不算是邪淫。那在违犯的这一个部分呢，行人若未正起分强制修之，犯邪淫堕金刚地狱。第二条，禁止的部分是非处行淫，行的部分呢，就是执行运作上有于佛堂中行淫者，有依于坛城中行二观三观，这就是所谓的密观，是由上知与明非行淫而取得甘露淫意。明镜行的部分呢，就是开源的部分。他说佛慢坚固增大大力冲所作为佛事业故事处正向和，就是说上师为了做密观需使用自己与明非混合的这个淫意甘露作为秘密灌顶的甘露，所以在佛堂中 或灌顶坛的佛像前行营，密宗认为是所作为佛事业，违犯呢，违犯这个部分，行人少有佛慢及大力，故犯而堕金刚地狱。从上面的举例中可知，三昧耶界真是荒谬至极，真是世间之罪，竟然可与住持三宝中的比丘尼于佛堂中佛像之前行营，竟然可与亲生母亲、至亲姐妹、污浊之畜生等在佛堂之中行营，假借修行之名而以双身法广心邪淫，为掩护其不如理的行径而施设明镜行的命中十四根本戒，真是世间最最邪谬之妄想作为。推究命中如此的所作所为乃至所说，其主要原因就是要为命中双身法的邪淫犯戒解套而施设这样的荒谬戒律，以为这样就能瞒天瞒地自圆其说。另外有更无名的是灌顶这个把戏，假藏传佛教四大教派还要给他们呢故作庄严煞有其事的分阶定级，接受上一级灌顶的人必须先完成前一级灌顶，不可逾越灌顶。所谓外密三圣的事部开始就要受戒，此戒当然是指在节目中正在平息的十四根本戒，因此越上一级摄入的密意引擎越多，所受的禁制也越重，里面的密意被防范的越严，向外泄密的可能就越少。像这样身重烦恼层层包裹紧紧覆藏，不是身重无明又是什么呢？无上瑜伽灌顶的隐晦密意是什么？我们不妨来做一番了解。第二灌顶的秘密灌顶是弟子要献上师一位明妃，让他跟上师进行交合，并将二人交合所产生的淫意来让这个弟子吞服。第三灌称为智慧灌顶，指的是上师将这位明妃转送给弟子，弟子要随即与这位明妃再进行交合，而上师在场指导。第四灌是圣意灌顶，就是弟子被他的上师认可说已经证得中脉菩提心的光明，那么他可以迈向极深成佛的境界。所以说从最初的结缘灌顶一直到最终广论他的理论与实行，都没有离开双身法这个中心主轴，处处在在都以男女做交合的这种密灌顶为目标。其实在无上瑜伽部的诸种灌顶事前还有许多准备的工作，譬如说选择具根器的弟子，选择时机和地点，以繁琐的仪式制作曼陀罗，也就是坛场，弟子还得先持咒几十万遍，以加强对双身法的具足信心。受灌顶者要进入坛城内来进行灌顶的时候，接着上师要弟子发誓不可对未入曼陀罗的人说此曼陀罗。经过以上这些如临大敌戒严检查发誓保密的程序之后，上师才持咒并牵弟子之手一起入坛城，接着上师 再次指导弟子，发誓守护三昧耶界，并告诉其弟子，你今已入坛，即将成就一切如来种子，但你一定要严守前面所说的三昧耶，若违此三昧耶，将受苦厄果报，如下地狱、生病、修法不成就等等。经过上师们一面寻福一面三祸这样的循循三诱加以调教，牵引着喇嘛教弟子渐渐陷入更深的共业结构中。等弟子在曼陀罗中开眼之际，看到的正是第一条堕戒，其中早已提醒过他，上师所教导的曼陀罗行为背俗。这个时候做弟子的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打退堂鼓，立刻被戴上轻慢毁谤于师的帽子，准备直接下堕金刚地狱；另一条路则是乖乖寻福，当一个聚气弟子，能够享受极深行营的大乐，乃至将来成就呢极深成佛。宗喀巴在阐释呢三昧耶界时，曾表示未聚气者，也就是未入这一个密灌顶坛受灌顶的人，不得传语密咒与诸密法，唯有继续呢接受重重灌顶的人，才能层层向上得传语密咒与诸密法。如果不是做这样的选择，不肯受教续进者，就休想得闻密法。这就是宗喀巴在本源思想概要第一章他当中所说的，于不是大曼陀罗法教者，不应说相应法，若不慎护毁犯堕戒啊的用意。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只能够上到这边啊，期待呢下次啊再度共续法缘。好，阿弥陀佛。